當牧師同埋係主日學老師話揭開去某一部嘅小先知書嘅時候，相信有一個同一樣嘅反應，就是弟兄姊妹都會你望下我，我望下你，都唔知道揭去邊部書，因為唔熟悉係小先知書。所以喺到新嘅一年，我哋講小先知書嘅系列都係一件好事，能夠係認識小先知書。嗱，好多嘅牧師都講過小先知書，但我哋呢個系列唔係逐章逐節咁樣嚟到係解釋，而係從一個整體嘅角度嚟到睇十二部先知書，仲唔單止係從一個整體嘅角度，仲係從一個係學習解經嘅角度，就係用聖經嚟到係解釋聖經。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寶貴嘅一個辦法。我哋所以會有十二篇道，一篇道就一卷嘅先知書，一共有十二個小先知書，會能夠係幫助我哋深入咁係認識小先知書。嗱，點解我哋會從一個整體嘅角度嚟到睇小先知書？原因好簡單，因為係有十二部嘅先知書，亦都有十二位門徒耶穌基督，以色列亦都有十二個支派，所以十二是有一定的整體性。亦都有很多人說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在到啟示錄的第四章，在到天上有二十四位長老在神的寶座的面前敬拜神，他們說二十四就是十二加十二。我相信這個是不正確的解釋，因為為什麼呢？因為當在啟示錄第四章，在神的寶座面前有二十四位長老敬拜的時候，地上的以色列還未悔改，他們還未接受耶穌基督。如果他們未悔改又未接受耶穌基督，試問在天上的寶座，神的寶座面前，怎會有二十四位的長老，包括是十二個支派在裡面？所以我認為不可能，聖靈是非常非常之的準確。二十四位長老不是代表十二支派加上十二個門徒，二十四位長老是代表教會。在到啟示錄第一章至到第三章，你會見到教會是頻頻出現在經文裡面。第一章講到教會就是金燈台照亮黑暗，第二章至到第三章就是講到教耶穌基督寫信給七間教會。你見到教會不停地在第一至到三章出現，但是去到第四章你就會不見了教會。由四章到最後，教會這個名字不再在到啟示錄裡面出現。為什麼？因為在到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中間，教會已經是被提，地上的教會變成了天上的二十四位長老，所以你不再見到教會的名字在到啟示錄第四章至到尾，你都不會見到。聖靈真是非常非常之的準確。為什麼二十四位長老是會代表是教會？二十四是代表什麼？在聖經裡面，二十四是代表是祭司。如果在歷代志上二十四章，大家會記得大衛他是將祭司分成二十四個班次，所以二十四是代表祭司。那為什麼會代表教會？教會每一個基督徒都有君尊的祭司，都是屬神的子民，所以教會是代二十四位長老是代表教會。回去我們今天要講的小先知書，的確和十二個支派、十二個門徒是有關，是一個整體性，亦都好像一年有十二個月一樣，是代表全年，所以是有一個整體性在裡面。 嗱，有人话啊，若果十二先知书系有十二个作者，有十二个背景，又有十二个信息嘅话，何来整体？何来一个完整性？但系如果大家留意到，圣经都系有一位圣灵喺后边默示嘅话，无论是十二先知书，甚至是全部的先知书，甚至是全部圣经新旧约，都会有一定的整体性，都会有一定的连结性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次讲这个系列所着重的，是先知书的连贯性和他们的这个整体性。我们不妨看看先知书的编排。在这里，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经文说，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由于这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的信仰和他们的历史是跟先知的话语是分不开的。当一个旧约的作者是记载历史的时候，他不单止是记载历史，他还是记载神透过历史和以色列人讲的说话，给以色列人的启示。所以这样的原因，希伯来人的圣经是将我们认为是历史书的书卷列了入去是先知书里面，例如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列王纪上下，他们列了入去先知书，叫这些书做前先知书。后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整个全部的十二先知书，好像一个整体这样。这个编排我觉得是比较好，我们手头上的圣经的编排就不是那么好。我们手头上的圣经是分为大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是有五部，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利书，小先知书就是十二部小先知书。这个编排为什么我说不是挺好啊？因为给人一个错觉，就是大先知书是比较是重要，小先知书是比较没那么重要。其实这个编排只不过是用篇幅来到排列这些书，就是好像有人决定，其实决定的人就是四世纪拉丁教会的奥古斯丁和耶尤米，好像是用圣经的重量来到计算是怎样来到编排，重一点的就变成是大先知书，没那么重没那么多经文的就是小先知书。所以这个编排是给我们有一个是错觉。七十四译本是第一部由希伯来文译做希腊文的圣经，它是将十二先知书是摆在所有其他先知书的前面，亦都是给我们见到十二先知书未必是不重要的。希伯来人的圣经分为前后先知书，我刚才说，但是这个这样的排列有它的好处，就是不会给人的错觉是有重要的先知书和不重要的先知书。但是亦都会有一些的问题，就是希伯来人的圣经将充满预言的但以利书居然是列入了是在这里著作的写作里面。希伯来人的圣经是分开三部分，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申，另外就是先知书、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列入了在著作里面，我们手上面的圣经是的十二先知书的编排的次序是和希伯来文的圣经是一模一样，是由何西亚书是去到马拉基书。希腊文的圣经，他们就是将有君王年号的这个书卷摆在前面， 所以他们是将何西亚书、阿摩斯书、尼加书、西班牙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是摆在所有先知书的前面。我们手上边的圣经的这个十二先知书其实是可以分开是三个不同的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亚述国的时代，是由何西亚书去到拿鸿书。第二个时代是巴比伦的时代，是由哈巴谷书和西班牙书。第三个时代是波斯国的时代，是由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基本上我们手上的这个十二先知书的次序是跟这些时代是有关，但是也都不是说一定的。如果你真的照住日期来到编排的话，应该是将俄巴底亚书是摆在这个亚述国的时期的第一部书，因为俄巴底亚书的日子是比较旧，是在到公元前845年已经是完书。所以如果你是跟日子来计算，应该这部书行先。但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由何西亚书行先，原因很简单，因为何西亚书的篇幅比较大，是有14卷，而何西亚先知他的这个事工的日子亦都是比其他的先知是更加长，所以毫无疑问为什么是将何西亚书摆在第一。我们见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十二先知书的这个经历的年份是由公元前843年就是俄巴底亚书，去到公元前433年就是马拉基书，一共是经历了有成400多年的时候。不过又讲讲十二先知书的背景，我们知道在到大卫之后，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就分开了，变成南国和北国。北国是以色列，他的首都在到撒玛利亚，南国是犹大，他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俄巴底亚先知和约珥先知两个，他们的年份大概是跟以利沙先知是同期。当时在到南北国的情形仍然都是非常之好，很可惜在这个之后的350年，可以说得是以色列人在旧约中是最黑暗的一段的日子。在这350年里面，我们先后见到北国以色列在到公元前722年是亡国，而北国亡国之后是一直都没有复国。南国犹大亦都相继在公元前586年是亡国，但是亡国之后是有复国。在到亡国后被掳，我们见到神是不断地差派他的先知来到是带领犹大，带领以色列人是回归，带领他们是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在到两个国家未灭亡之前，未亡国之前，神是不断地差派南北国的先知来到是劝以色列人，劝他们来到是悔改。我们可以看看先知的职责。很多人认为先知的开始是由摩西开始，但是我们知道在到摩西之前，神已经是透过以诺、透过是挪亚和以色列人来到是讲说话。去到摩西更加是神是透过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是出埃及。在到申命记18:19-22，神话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我们见到先知很明显他的责任，他的职责就是要托神的名， 奉神的命来到是同人讲说话。先知的意思，先知的原文是拿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宣布公告的意思。拿比这个字是有一个动词叫做拿巴，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流动流出，或者是滚泻，好像你煲水煲到滚就滚泻了一样，好像是冒出来的一样，形容先知被神 的灵来到感动，当他是讲预言讲先知的话的时候，是好像泉水这样是涌出来。我亦都讲过在六十二先知书最后的350年，犹太人经历一段是很艰难很黑暗的日子，就是好像在沙漠里面一样。而在最后的一位先知马拉基先知之后，神是有成400年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说话，但是在这一段这么黑暗这么艰难的日子，那350年，神是透过他的先知来到是将他的话语是讲给以色列人听，就是好像在沙漠里面是见到有个甘泉一样，有个泉水一样。好感谢，好多谢彭长老是为这个系列是改了一个好好听的名字，叫做荒漠甘泉这个是彭长老改的名字，就是好像一个沙漠里面突然间是得到神的话语的滋润，好像见到泉水一样。但其实先知是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最普遍的当然就是叫做先知啦，最常见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刚才都讲过了，神叫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第一句话就跟神说我不得的好像我们通常都会牧师叫你做什么，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不得的，是吗？他不得是什么原因就是 他说我不善口才，我不懂讲话。于是神说阿伦你的哥哥就会替你对百姓说话，他要作你的口， 你要当作他的神。这句话很有意思，阿伦是当作是摩西的口，阿伦会代摩西讲说话，但是神摩西就是代表神，阿伦要以摩西是作神。其实先知的这个就是代表人的面前，先知在人的面前是代表神。耶利米先知神对他说，他说你千祈不要以为自己年纪年幼年纪小，他说我是会我差派你去哪你就去哪，我叫你讲什么说话你就讲什么说话。在耶利米书1章7节，去到耶利米书15章19节，神话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好清楚，先知就是在人的面前是代表神。这个跟祭司是很不同，祭司是刚刚调转头，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代表人来到献祭，但是先知就是在人的面前来到是代表神。除了先知之后，先知之外，另外先知有个名字是叫做先见，很有趣。在撒母耳上9章9节，经文说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先见这个名字好像又比先知是更加古老的一个名字。其实先知和先见都是一样，在树大卫的先知叫做加德，在这古代加德同时被称为先见亦都是称为先知，在这撒母耳下24章11节。有人问究竟先知和先见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分别，在这以赛亚书30章11节给我们见到先知和先见不同的地方。经文说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那些百姓和先见说你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 点解呀？原来先见是领受神的启示，用的办法就是见到异象，他们会见到异象以致知道神的启示，然后同人分享。这些这样的百姓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不要见到些不吉利的东西，不要见到些灾难啊，或者见到些审判啊来到我们的身上，你要见到些吉利大吉大利的东西来到讲给我们听，给我们见到先见领受神启示的办法，就是用见到，用这个见到异象来到是领受这些是启示。先知呢，这百姓又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啊，你不要这么直啊，你不要这么率直啊，啊，我们 不忍受得到啊，你要跟我们说什么话？要温柔的话，讲得温柔一点，啊，要讲得虚幻一点，不要讲得那么直接。所以我们见到先知是怎样？先知的职责是在乎将神的启示很正确地是传给人来到听，跟先见不同，先见是见到异象领受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见到先知亦都可以叫做先见。另外我们亦都见过在圣经里面有神人这个名字，摩西就是最出名的神人，在这里《申命记》33:1，摩西被称为神人，因为他是直接是跟神面对面讲说话。在这里《出埃及记》33:1，《民数记》12:7-8都有叫摩西做神人。另外在这里圣经里面，以利亚、以利沙都同样是 被称为神人。很多时候我们听见神人，我们就觉得好像是那些是两只脚不掂地那些，哇，啊，崇高到是圣洁到不得了。的确神人是着重他的神圣，是代表他的 崇高和他的道德的水平。但是在到新约里面，我们见到提摩太书，提摩太前书6:11，提摩太亦都是被称为神人，所以这个名字不是说只是属于旧约的那些很圣洁的先知，新约提摩太亦都是被称为神人。除了先知、先见，除了神人，还有的名字就是神的仆人。在到旧约我们见到是先知亚希雅，是被神称为耶和华他的仆人，在《士列王纪上》14:18，神的仆人所注重的就是这个仆人和他主人神圣的关系。有很多时在到圣经里面，先知都会被称为是很简单，神就是说我的仆人。除了神的仆人，在圣经里面亦都有称先知做使者， Malak 这个字就是使者或者是天使。我们知道神的使者是传达神的信息，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除了人还有天使是传达神的信息，所以天使都是神的使者。马拉基这个字正如是12部先知书里面的马拉基书，马拉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所以有很多的神学家、圣经学者都在这里议论纷纷，究竟马拉基书里面讲的马拉基是讲的使者，一个很是广阔的称呼，定是真的讲的有一个先知叫做马拉基，是争论不已。我觉得，我认为马拉基书的作者真的叫做马拉基。去到讲十二先知书的这个细节，我就会是再讲回这一点。这个神的使者所是着重的是什么？就是忠心地将神的信息是传达出去。在哈该书的1:13，哈该先知被称为神的仆人。在书马拉基书3:1，施洗约翰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 嗱，我哋亦都不妨睇睇先知系点样传广神嘅信息，传达神嘅信息。嗱，有三个唔同嘅办法。第一个办法就系最简单啦，用口嚟到讲，用口传。嗱，我哋知道呢个就系施洗约翰喺旷野用嘅办法，佢喺圣经入边系叫做喺旷野嘅呼叫声，用口嚟到系传达神嘅话语。第二个办法就是用笔写，这个也是所有圣经里面66部书40几位作者的用的办法，用笔来到记载神的话语。还有 最后第三个办法，也是最艰难的办法，我认为就是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为来到是演出，好像做戏一样来到演出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在这里以赛亚书二十章，神叫以赛亚先知赤身露体行走三年，赤身露体行走三年，你想想要来做什么？是被人见到埃及和古实的罪，埃及和古实的审判，他们将会一无所有，所以叫以赛亚先知赤身露体来到行走三年。而这个也是给所有是想去投靠古实和是埃及的人的一个警告。以西结书四章又是神叫以西结先知以身作则，叫他是向右边躺卧390日，来到代表是北国以色列人的罪，一日是代表以色列人一年的罪，所以他向右躺卧是390日。你说都不要说不辛苦，390日多过一年的，叫你日日这样躺在这里，390日真的很辛苦。然后又去左边，不是，先躺左边，然后又向右边躺40日，是代表南国犹大的罪，一日是代表南国犹大一年的罪，好辛苦，好辛苦。另外我们下个礼拜就会讲何西亚书，神叫何西亚先知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好悲惨，去娶一个淫妇。何西亚和淫妇的关系就代表了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这个淫妇对何西亚的不忠就代表了以色列人怎样对神的不忠。所以我们见到先知传话的方式有三种，用口、用笔写，还有是以身作则。如果我们要明白十二先知书，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明白先知的这个职责。先知的职责有什么？可以说先知的职责是有两个重要的职责。第一个职责就是道德的教导者，教导人道德。教导人道德亦都可以说是数算人的罪，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些先知就会说神的话语是怎样讲，律例典章是根据律例典章你们是应该要怎样做。在马拉基书四章四节讲得很清楚，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我们见到神的道德的标准就是以他的律例典章来到是为标准，就好像马拉基书四章四节所讲。另外在《阿摩斯书》五章十四节，神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先知是要劝人行在神的话语上，要行善。那你说什么叫做行善？在《弥迦书》六章八节也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懂背这节的经文。经文怎么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见到先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宣讲神道德的标准，要人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咁先知第二个重要嘅责任系乜嘢？第二个重要嘅责任就系预言嘅传达。嗱，先知系数算人嘅罪，人就会面对两件事噶啦。一讲完你嘅罪之后，若果你唔接受嘅话，就会点啊？审判就会来到。所以审判系预言嚟嘅，先同你系讲你做得唔啱嘅地方。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就会有审判，这个是预言，是将来的事。在到阿摩斯书三章八节，神说狮子敲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令，谁能不说预言呢？哇，狮子敲叫得不得人惊啊？得人惊。但是神命令先知讲预言，不讲的话仲得人惊的后果。所以先知是被神晓谕来到讲预言。在树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用灵直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先知讲预言是藉着神的灵来到讲预言，所以这个预言是很准确的，不会不准的，因为藉着神的灵来讲。新约亦都有相同的话语，在到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灵感动先知是讲预言，讲预言的人，这些先知是不敢不从，而讲出来的话是非常非常之的准确。预言可以说得是先知的责任，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见到全部圣经里面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预言，你只是看篇幅你就知道神的话语这个预言是有多重要，四分之一的圣经都是预言。但是很可惜，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叫做 higher critics，叫做高层的批判者，他们认为圣经是完全不重要，他们甚至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的。其中一个是很出名的这个高层的审判者叫做 A.B. Davidson。 A.B. Davidson 他说什么？他说先知的话语里面最不重要的就是预言，最不重要是预言。他说预言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的要素在里面，完全没有，根本可以不理会这些预言。 Oswald Ellis 这个神学家，他是正确地指出这些高层批判者错误的地方。他说这些高层 批判者将先知是变成了道德的哲学家，只是讲道德哲学啫。他们将神的预言变成了箴言的教导，换一句话来讲，他们是将神的话语，将圣经的权威贬低到一个程度，是成为一些动听的历史的故事，同埋是一些道德的观念。是很可惜，真的很可悲。但是圣经的预言真是非常之的重要，我说过四分之一的圣经都是预言，神甚至是教人怎样来到辨别真假的预言。在《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神说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真假预言的辨别就是在乎于这个预言会不会实现。神先知若果是藉着圣灵来到是预言，是一定是会成就， 因为先知是靠主神的灵来到是讲预言。但我们亦都可以看看，我说先知最重要的是预言。预言来讲亦都是包括有两方面。当人是见到先知数算他的罪，有两个反应啊，我刚才说不接受审判就来临，接受是怎样，神就会是宽恕，是会有复兴的应许。嗱，我们先看看审判的预言。当人是不接受神的话的时候，审判就来临了。其实在十二先知书里面真的频频地跟我们讲很多很多的审判。俄巴底亚书就是对以东人的审判。那红书就是对利利未人的审判。西班牙书就是对犹大对全人类的审判。阿摩斯书里面是讲了有对八个国家的审判。其中的国家是包括阿兰，即是叙利亚，还有是比利士人的审判，还有就是推罗、以东、亚门和摩甲。我们知道阿摩斯是神差遣去北国的先知，是同北国以色列人来到传达神的话语。当他数算这六个国家的罪的时候，你想以色列人的心怎么想啊？很高兴，因为这六个国家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来的。哇，数算他们的审判，以色列人开心到不得了。第七个国家是什么？是南国犹大。虽然南北国都是兄弟之邦，但我们知道南北国时时都不和，所以当神是宣布南国犹大的罪的时候和审判，以色列都开心到不得了。怎知去到第八个国家就调转枪头，指住以色列来到数算他们的罪。哇，那些以色列人真是非常非常之是心悒啊，七个国家他们都很开心，去到第八个国家居然是数算他们自己的罪。约珥书是全人类的审判。我们见到在十二先知书里面，审判真的占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地位，审判亦都是预言。但我们见到我们刚才所讲这些所谓的高层批判的学者，他们不会相信预言，他们亦都不会讲预言。原因很简单，因为预言因为这个审判亦都是预言，所以他们不会是讲审判。除了如果神面对差派先知去面对以色列人叫他们面对自己的罪，如果他们不接受，审判就来临。但是如果他们接受的话呢，就有复兴，复兴就会来临。复兴通常是两个方面。复兴是哪两个方面呢？一个方面是同国的应许是有关，另外一方面是同埋救赎是有关。其实当神是同亚伯拉罕给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已经见到国同埋拯救的应许在入面。在这创世纪十二章二节，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大家见不见到那两个祝福那两个应许在入面？我要以你成为大国，有国的祝福，是吧？这个当然是以色列国，但是在我们来讲是什么国啊？是神的国，是吧？另外一个祝福是什么？我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神是救赎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祝福，同埋我哋一样啊，神救赎我哋，要我哋成为其他人嘅祝福，要将呢个拯救系同其他人嚟到系分享。所以我哋见到神嘅祝福入面系有两方面，一个系国嘅祝福，一个系拯救嘅祝福。而呢两个嘅应许都同尼赛亚系脱离唔到关系。 點解啊？國嘅應許點解同尼賽亞分唔到分開唔到關係啊？因為尼賽亞就係國嘅王啊嘛，耶穌基督就係我哋神個國嘅王，耶穌基督就係以色列國嘅王。所以尼賽亞同神嘅國同呢個以色列國係分唔開，佢嘅關係係分唔開。但拯救同尼賽亞能唔能夠分開關係啊？亦都唔能夠，因為我哋知道係尼賽亞耶穌基督係拯救我哋。所以無論係國嘅呢個應許，無論係拯救，都同尼賽亞耶穌基督分開唔到關係。所以喺到十二先知書入面，我哋會見到尼賽亞嘅應許重複咁出現喺十二先知書入面，而尼賽亞嘅應許亦都係有國同埋救贖嘅兩方面。嗱，我哋先睇睇同國嘅關係嘅尼賽亞有啲咩嘅經文。有好多嘅經文都話呢一位係大衛王嘅繼承人，喺到大衛嘅王嘅座上高得到佢嘅榮耀。有好多嘅經文先知書入面，以賽亞書、耶利米書喺到十二先知書入面，有撒加利亞書14:9-16都話俾我哋聽，尼賽亞就係坐喺大衛嘅王位上得到榮耀，佢亦都會係令到以色列國嘅復興，亦都會係令到耶路撒冷係得到佢嘅榮耀。喺度聖經入面有好多好多嘅經文都話俾我哋聽，例如係以賽亞書，喺度呢個十二先知書入面有何西亞書、亞摩斯書、西班牙書、撒加利亞書，都俾我哋見到以色列嘅復興同埋係耶路撒冷嘅榮耀。嗱，尼賽亞係同呢一個復興嘅國有關嘅喎，但係另外亦都有一個係同救贖有關嘅尼賽亞。救贖有關嘅尼賽亞又有啲咩經文啊？喺度何西亞書13:4話俾我哋聽，佢係唯一嘅救主，除他以外並無救主。喺住尼加書5:2，喺度聖誕節我哋好鍾意讀嘅經文，話尼賽亞會係以一個嬰孩嘅身份會出生喺伯利恒。喺住撒加利亞書9:9，話佢會係好謙卑咁樣係嚟到係耶路撒冷城，騎住驢驅子進入耶路撒冷城，佢亦都會為咗我哋嘅罪係被刺傷。我哋見到喺以賽亞書53，詩篇22，撒加利亞書13:7，呢一個係謙卑嘅尼賽亞，係救贖嘅尼賽亞。其實以色列人嘅拉比一早就見到聖經入面有兩個唔同嘅尼賽亞，一個是滿有榮耀的，高高在上坐在大衛的寶座上，他們叫這個尼賽亞做大衛之子尼賽亞。但他們也都見到有另外的一個尼賽亞，就是那位謙卑的出生在到伯利恆來到救贖世人的尼賽亞，他們叫這個尼賽亞做約瑟的約瑟之子。為什麼叫他做約瑟之子啊？因為約瑟早期是受到苦難，被兄弟賣到去埃及，去到後來他才是救贖他的家人，救贖他的國家，所以他們叫他做約瑟之子。他們都看到有兩個不同的尼賽亞，但他們不知道其實是一個尼賽亞是分開兩次是來到世上。第一次嚟到世上就是以和平之君，是以一个婴孩的身份嚟到救赎我哋，就是他哋所谓的约瑟之子。第二次来临的就是他哋所谓的大卫之子，这个尼赛亚将会坐在大卫的王位上高高在上，嚟到使到以色列国复兴，使到耶路撒冷是有他的荣耀。其實是很有趣，當我們看見 呢啲先知嘅话语，我哋头先讲咩啊？系要人面对自己嘅罪，然后就有两个预言，系嘛？如果唔悔改嘅，有审判来临；悔改嘅话，就有复兴。而复兴方面嘅应许就系尼赛亚嘅应许。哇！呢三样嘢好似好熟面口喎，弟兄姊妹，似曾相识噃。大家有冇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啊？耶稣基督话当佢自己离开，圣灵就会系来到世上。当圣灵嚟到世上嘅时候，会点样啊？会系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嚟到系指证世人。咦？呢三样嘢咪就系旧约先知讲嘅话咯？要人系以罪系以为罪、为义、为审判嚟到系指证世人，就系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所讲，圣灵嚟到世上都会系做同一嘅事。我哋唔再需要旧约嘅先知嚟到系提点我哋，我哋有圣灵喺我哋嘅身上，时刻系提点我哋。呢、这个亦都系原因，未信主嘅人点样能够系信主啊？当面对罪嗰阵时，为义为审判，两个唔同嘅拣选俾我哋拣选。你要系接受耶稣基督嘅义啊，佢嘅义代替我哋嘅不义，佢嚟赎我哋嘅罪，定系要我哋担当自己嘅罪、自己嘅审判？嗱，呢一个嘅选择，相信对我哋基督徒嚟讲系好明显嘅选择。但是对非基督徒啊，都是很多人还在犹豫不决的。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到是自己监察自己。我们同人传达福音是不是讲了三样，好像旧约的先知、好像圣灵的感动一样，定是我们现在同人传福音只是着重于讲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是好人啊，耶稣基督是会祝福你啊，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啊，定是我们真的使人们面对自己的罪，然后能够作出一个决定？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刚才说先知很重要的责任有两个，道德的教导和是预言的宣告。其实我讲出来现在这个第三个，其实不是说有第三个，这个其实是属于第一个的，这个应该是属于是先知道德的教导。因为道德的教导的标准是神的律法嘛，神的律法是可以反映出神的属性，所以这一点其实应该属于第一点，是先知是道德的教导。在到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到旧约，神是透过先知和以色列人讲说话。在到新约呢，在到二节至到三节，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也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透过耶稣基督显现出他父的荣耀，显现出他父的光辉。由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见到神是怎样，这个是新约。但是读回一章一节，旧约是怎样啊？透过先知的话语。所以我绝对相信在先知的话语里面，是可以给我们见到神的属性，神是怎样。十二先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十二个先知书里面，那些先知频频地反映出神的属性。其实我们不需要是看得很远，我们只是看回我们刚才那三点，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其实已经见到神的属性。为什么为罪啊？为罪因为神是圣洁的嘛，神是不能够是容忍罪，所以他才派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赎罪。我们见到神的圣洁是神的属性。为什么是为审判啊？因为罪是公义的，罪一神 神是公义的，罪一定要是得到审判。所以由这一点我们见到神是公义的，这个是他的属性， 咁点解为义我哋又见到神嘅属性？佢差派耶稣基督，那义嘅替我哋不义，那无罪嘅替我哋有罪。呢、这个就反映出神嘅怜悯。所以正系呢三点，为罪、为义、为审判，我哋已经见到神嘅属性。喺六十二先知书入面，先知书会更加系反映出神更多嘅属性。头先话先知好重要嘅系讲预言，嗱，我亦都要讲讲预言已经系止息咗，再冇有新嘅预言系出现。犹太人都知道十二先知书最后嘅一本书马拉基书，马拉基先知是最后的一个先知。马加比书入面亦都有记载到，在度两约之间，就是新旧约之间，是没有再有正典的写作。但是我们知道在两约之间是有很多的次经和是宗教的写作，在度两约之间。犹太人都没有将这些次经这些写作是列入去正典里面，犹太人是非常之谨慎。在这里公元九十年有一个人叫做 Jamnia 这个人是犹太人，他说列入是旧约正典的一定是要用希伯来原文写的。我们见到在两约之间有虽然有很多著作有很多次经，但是都是用希腊文来到写，所以犹太人是不会将他们列入去正典里面，而且他们列入去正典的都是以斯拉先知所收集的旧约，他们以这些是会成为正典，在以斯拉先知所收集以外的他们都认为不是正典。但是虽然他们知道旧约的正典已经是完毕，他们知道当尼赛亚来临的时候将会有很多的预言会出现。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约珥先知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有血气的，在那些的日子他们要说预言。所以犹太人都知道当尼赛亚来临的时候这个预言再会有一次是会复苏。在这里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和十八节，神都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我们都知道这一位像摩西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在新约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和使徒是完成了是新约的正典，新约的正典都已经是关闭了。在道启示录二十二章是十八至到十九节，给我们知道为什么新约是关闭了。经文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我们见到新约是已经亦都是的正典已经是完毕，而且我们见到圣经里面频频地提醒我们，去到末世将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出现。马太福音七章十五二十四章十一二十四，还有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启示录都有提醒我们末世将会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新的一年等我们一起来透过十二先知书来到是学习怎样是读圣经，怎样是用圣经来到是解释圣经，这样是很重要。我以前是很喜欢听一些高人讲道，那些高人讲道很好听的，很动听，但是问题就是当我听光日高人讲道，高人讲道的时候我就懂得点解经，没有听高人讲道的时候我就不懂解经。这个知识始终都不是我自己，这个知识始终都是高人的知识， 是高人，属于高人，不是属于我。但若果我们是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是属于自己的知识。高人解经都会解错经的，我可以告诉你高人时时解错经，但若果你用圣经来到解圣经的话，就一定不会解错经。为什么？因为圣经是没有错，圣经是无误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那你说怎样可以用圣经解圣经？如果全部圣经都是有一位圣灵在后面默示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见到有相同的内容，有相同的用字，相同的用词，甚至是比喻在里面。当我们见到圣经在这个部分又在另外一个部分出现了相同的字，相同的比喻，我们就可以将这里的圣经搬去那里来到是解释那边的圣经。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不会解错经。 Spurgeon 施布真、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讲过，他说神的话语就好像一只狮子，能够是保护自己。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辩护圣经，圣经自己懂得辩护圣经，自己懂得解释圣经。在这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基督都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基督没有说、当高人来到，高人就会是替你解经。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说圣灵是会使你明白一切。当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来到是用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真真正正明白圣经的意思。让我们今年都是透过十二先知书是好好入手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十二先知书是很短，你很容易就见到先知书和先知书里面的连带关系。不单止这样，还是、新旧约的连带关系，全部圣经的连带关系都有一致性，有连贯性。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到学习怎样是能够是读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十二先知书，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圣灵来到是光照我们，感谢你给圣灵默示圣经，以致圣经是有一定的连贯性合一性。当我们是学习这一样，我们就能够是明白你的话语。愿你带透过新的一年，透过圣灵的光照，是能够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